Nyāng jī chīmbō tsōrdān nī mī yāng zōng lī mōlō chīmbō ngāb yā tā bār kār tā ngāng cāng tō shīmbār tō tōng bā tū jī chāng lā shiāng cār lō hōm chīmbō shī shiā kīng jī tī nyā zū tū cī wā zī rā tā shī khuā tō shir zāb lām tā cī tāng bā sār mzat bā rīn zīn jī mī lāng bā lā shiāng cār mā wī sāng kīng chāng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īng tō zōng bō mō lō mā nā bā rā jāng chī jī jā wīn chāng lī zhēn zhē bā jiāng lā mì jiā lā pshēng cī rū lū jī mē zhūn qīn cun bā dì lā wān yī pān cō lā bā sīm jī yun dēn zō hō yī pām dīng jōng nī rīm bō qī rīm qī wā dā nā lā mā rā pshēng cī rū lū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士言教啊，在讲色为轮回苦的引导文。那么其中讲完了第一个重视轮回之苦。再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那么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呢，分了六课。第一恶趣处思维地狱苦讲完了，再讲第二恶趣处思维恶鬼之苦。这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重视，然后第二个就是别是。那么前面中说内容讲完了。再讲第二别是，别是呢又分了两课，第一课就是思维印住恶鬼之苦，第二就是思维控诱恶鬼之苦。再讲第一课，第一课呢就是分了两课，第一呢思维三类苦相，第二是重视秀要。那么再讲第一呢又分了三个方面。居外藏者，居内藏者，居特藏者，这样三个。那么前两个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三个，思维特藏之苦。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正说，第二呢就是居利说明。那么首先，第一个正说，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居特藏之苦者。即使在个别恶鬼的身上，有虚堕冲、作诺、草猴、杀尸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定的苦乐类别。那么，一次呢，在外藏和内藏之外，以特殊类性的过报，立为特藏。那么，这个呢，会发生在一个。几个等等个别恶鬼的身上，譬如有一类恶鬼，身体成了很多很多虫子的巢穴，整天被这些虫子吃，这是一类业障病苦。还包括了增强食物的苦，还有这个咽喉生阴六苦，还有这个吃脓的苦等等。而且这里说到等，等着呢，包括其他各种种类，比如说有一些恶鬼吃粪，有一些恶鬼呢吃这个唾液，有的呢是天上下道，身体呢被切割掉的，有些恶鬼呢被镇压在黑暗的地方，有蛇来咬的。还有些恶鬼呢，在这个故道当中热得难受，只能以灶炉为食的。然后又一些恶鬼呢，成为这个大力鬼；又一些恶鬼呢，成为给阎罗王当差的鬼。那么诸如此类，就是所谓特别的宝藏。那么除这个之外，还有不定的各种苦乐的类别。那么这里的类别包括更深气界受用等等。那么所谓的乐 譬如一些鳄龟成为贵中之王，贵中居福宝者，有一些受人们的这个祭祀或者吃血的时候，还有一些快乐等等。当然有苦就很清楚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不定的苦乐类别，就是这样子。那么诸如此类，在《正法莲初经》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具体的描述。其实大家需要明白，鳄龟呢，由于宿世的业千差万别，所以呢，就是甘得的苦乐境遇也是各式各样的，种种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一章我们正说内容已经讲完了，以下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讲第二举例说明的问题。那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昔日一儿尊者去了恶鬼经中，进了一座无量宫，里面有个美女，甚色妙好，庄严悦目，以珍宝严饰的宝座的是叫商，系作四个恶鬼。他向一儿尊者现世后说，他们向您乞讨吃的是一点点也不要给。尊者吃食品时，由于诸恶鬼乞求，给予一鬼故，敦诚抗毙，又给一恶鬼故，顿成铁碗二十，如是给一龟而顿成自身的肉，给另一龟而顿成脓血故。婢女赖了说：我没对你说不要给吗？难道你的背心比我还强吗？那么意思呢，从前一儿尊者以身同力到了恶鬼境内，那时候见到一座无量宫，进去后看到里面有一位甚色妙好的庄严悦目的女子，坐在有黄金白银玛瑙翡翠等珍宝饰品严饰的宝座上，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女王。那么再一看，宝座的四个轿上算了四个小恶鬼，好可怜。那个美女向一儿尊者献了很好的食物以后，特别交代说，如果这几个鬼跟你要食物的话，一点点也不要给他们，之后就出去了。那么一儿尊者就在那里吃，抱着四脚上拴坐的四个恶鬼都过来讨要。那么尊者一看好可怜，就把食物给了其中一个鬼，以尊者给了他的缘故，到他的树上就变成了康毕，又给了一个鬼的缘故，到他的树上就成了铁丸子吃下去，再给第三个鬼是他自己的肉掉下去放在树上吃了，给第四个鬼的时候没想到在他的手上变成了脓血。那么这个美女回来后呢，看到这个情形有点不高兴，她说：我没有跟您讲过不要给他们吗？难道你的背心比我还强吗？那下面又这样说道：对此尊者问，他们是你什么人？回答：此是我的丈夫，此是二子，此是二媳，此是女仆。又闻他们有何业作弄而生在这里？他说：诸占不住的人难信故，不相信的。尊者说：我限量见了的话，他们怎么会不相信呢？那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尊者就问，他们都是你什么人呢？那么美女回答说：这是我丈夫，这是我二子，这是我二媳，这是我仆女。那么尊者又问，他们是以什么业而生到这里来的呢？这个时候他说南瞻部洲的人异性大这个异性很重，很难相信的缘故，说了也不会信的。 那么当时尊者说，我是现两见了的，人们怎么会不相信呢？哎，意思就是其他人道听途说，哎，人们听后或许生疑，哎，产生怀疑，而我是一个真道的人，先两见了的话，人们会相信的。就这样，哎，犹如女王一般的恶鬼女开始讲述他们前生的事，就是讲前世的因缘，四个为什么。所以呢，下面这样说道，他说，我是涅巴城中的婆罗门女，在一个节日前的夜晚背办了精美的饰品，那天圣者达迦旃延来乞食，我生前的信心后贡献了食物，信作思念，让丈夫随喜供养的话，他会出现欢喜的。于是说，王子啊，我向圣者达迦旃延贡献了在世故，你也供个随喜来。他发怒道，乃至向诸婆罗门都没有献供，对诸亲友也未作侍奉，而你与比兔头萨们给了食物的精华吗？比兔头为什么不疼抗比？那么意思呢，恶鬼你这样讲道，我前世是印度边境叫涅巴城里面的一个婆罗门女，我们的家族是婆罗门宗姓。那时候到了一个节日的前夕，比如过年等等，那么我背办了很多很多的食物。那么第二天，圣者达迦旃延到我们这里乞食，我当时起了清净的信心，恭恭敬敬地向尊者献上很好的食物。那个时候我做了这个功德后，心里就想，如果让自己的丈夫也做随喜的话呢，他会处在欢喜当中。哎，大家清楚啊，随喜的提醒就是内心欢喜的一个状态，对于这样的大功德起欢喜，他会得到很多利益。于是呢，我对丈夫说，王子啊，哎，这就像我们说的公子一样，表示一种尊重。那么这样喊出来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么一说打动他的心，让他欢喜的话，他就愿意接受。今天我对于圣者达迦旃延供养了在世的缘故，你也供个随喜来。没想到她丈夫听了后非常愤怒，说，我们这么好的食物，甚至对于高贵的诸婆罗门都没有献供，对于我们的亲戚朋友们都没有做侍奉，你是不是给那个秃头萨们供了阴世的精华呢？那个秃头为什么不吃糠比呢？就像这样，她的丈夫司机没有信仰。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婆罗门其沉怒的状况，在他眼里面非常高贵的那就是婆罗门众族，佛教的修行者就是一个下贱的人。当时正逢重大节日，家里准备了很好的食物，当他知道妻子把这个最好的、最有营养的、最具有精华的食物竟然供养给萨门，他就骂起来说，为什么把最好的食物给他呢？对诸婆罗门都没有献供，对众亲戚都没有侍奉，为什么给那个秃头萨门呢？那给的竟然还是阴世的精华。他就这样起了沉怒。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状态就叫做前忌。我们观察，前就是吝啬而不肯舍，抓得紧紧的。再说忌，明显能够看出他很嫉妒萨门 得到圆满。因为他心里认定沙门就是一个下贱的，而妻子竟然把戒日盛宴的最精华的部分、最好的食物全部给了这个沙门，由此他就起了忌。那么以这个前提性导致怒火冲天，说那个秃头为什么不吞糠秕，那就像这样造下了这个恶业。所以我们知道堕落恶鬼主要是浅贪心、嫉妒心等等造的业，所以呢，当时啊，在他的心田当中造下了这样的恶业。那么下面有说到，如是圈之故，彼也发怒说，彼秃头为什么不吃铁碗。于是呢，那个时候啊，婆罗门女的二子也回来了。那么婆罗门女她心里还是想，这么好的一个善心，如果让自己儿子随喜一下，他会得到很大的利益。于是呢，就对儿子说，儿子啊，我今天如何如何，你也做个随喜。没有想到这个婆罗门女的二子也没有信仰，他同样发怒说，那个秃头怎么不吃铁丸子呢？意思是一样的，他认为那么好的精华食物竟然给了一个下贱的秃头沙门，说秃头就表示他心里有一种闭塞，而且呢还有这个嫌弃心，舍不得把这么好的东西给那样一个人吃，无法忍受沙门得到这样的圆满，你这个恶业就说出那样的话来了。也是确实由浅贪心、嫉妒心等等造的业，而就是转生到这样恶鬼当中。那么以上呢，其实呢两个为什么，那么下面还有两个为什么。所以又这样说道，当爷亲戚们给我带来很多好吃的，媳妇柿子吃了，粗劣的给了我，我自问你是不是吃了好的差的给了我。他妄语说，教吃你的食品，我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肉。同样我给亲戚们带去食物，女仆也吃了后说，教头你的食物，我为什么不喝浓血。那么一次呢，那一天节日的夜晚，也就是在印度的节日期间啊，亲戚之间彼此会送一些食物，那么回礼的时候也是送一些食物过去的。那么这里讲，我的亲戚们给我带了一些好吃的，然后呢叫到这个儿媳手上，她自己偷偷的吃了最好的那些，把一些相比之下这个粗劣的食物给了我。当时我相当生气，质问他说，你是不是自己吃了好的，把差的食物给了我呢？他这样妄语说道，比起吃你的食物，我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肉呢？他这么说是要表现出自己很懂因果，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肉，那么下贱要吃你的食物呢？因为两者相比，吃自己的肉只是痛苦一时，而偷吃你的食物是要多恶趣的，难道我不懂因果吗？就像这样子，二媳妇发了一个毒誓，那一天当然要换礼的，也是呢带些食物叫这个仆女送给亲戚们，那个仆女也是自己吃了，然后我责问他的时候，他同样这么说，比起偷你的食物，我为什么不喝浓血呢？意思就是我是动因果的，我为什么不喝浓血，那么下贱要偷你的食物呢？难道我不知道偷食物要多恶趣吗？就像这样，他也发了一个毒誓。那么接下来看这位婆罗门女，她的表现也不假。 这里这样说道：对此我信坐四年，这些人受克制的过饱时，愿我身在必出，亲眼看到，由此我便身为大力恶鬼女了。要不是那样，想甚则贡献是无辜，我已经甚在三世三天了。那么婆罗门女杰作说啊，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非常气愤，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就是说啊，你们这些人将来在那里受报的时候，愿我就生在那里，亲眼见到你们受报的情形，以这个缘故就身为大力恶鬼女。如果不是那样，那一天居住无中圆满，也就是说色圆满是假借，物圆满是具有精化的食品，境圆满是巨大功德的圣者，心圆满是起了清净信心和恭敬，心未圆满那就是非常恭敬的作用供养的这个善行，因此呢会有很好的果报，一定会生在三十三天，享受非常非常大的福乐。然而呢，当时起了这样的恶念，结果就生在这里了，在我的包座上就拴着这四个为什么啊，每一次都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受苦。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如果你去涅巴城的话，像我那个卖印的女儿这样说，我见了你父母等，他们说此业的果是不愿意的，此非生发的罪要断除，他不信的话就告诉他，你先父的屋子里有四个盛满金子的铁铜器，还有净寿章和净品，去除这些后，市场向圣者打迦旃延贡献在世，供后称我们的名字而回向功德，由此毕业将会薄弱，细节孝敬。那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婆罗门女央求一而尊者穿个扣心啊，他说啊，您要是去涅巴城的话，我有一个做卖淫行业的女儿，签到她后这样跟她讲，我见了你的父母等等，他们跟我说你做这种行业的果报非常可怕，那将来会得到不愿意的果报，非常苦的果报，对于这种秉匪正法正法的罪行应当断除，假使他不信，您就这样讲，你父亲从前的屋子里有三样东西，一样是四个充满金质的铁铜器，一样是金手杖，一样是金品，你把这些好东西拿出去变卖，有了钱以后呢，应当这个隔三差五的供养圣者打迦旃延很好的这个债事，之后呢叫我们的名字来回向功德，那么这个福德会有一分到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在恶鬼界里面的业就会首先呢减薄，这样一直一直供斋，然后做回向供的等等，那以至于全部孝敬，是这样一个案例来给我们讲这里恶鬼因因果果的状况，非常可怜的，非常可怕的，也是呢自作自受的，而且呢有这个别业，所以呢就是各自各有不同的别别的果报现前而受苦乐的差别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的状况，去特别深信因果，特别害怕因果，哦，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为了给大家启发，把这里的案例做思维抉择，这样大家非常清楚，所以呢 在这里呢，按理做个如理的思维，如理的、如法的分析抉择，这样大家很清楚，非常会明白。就是说，这是一个特障恶贵的一个案例。那么，以他们的别业所感，别的业所感，在恶贵的你与当中，只有这一家是这样的，别家没有，而是别业所感。就在这一家里面，出现一位，如同女王一般的美女恶贵，她声色妙好，宫殿呢富丽堂皇，连宝座都是呢有各种宝物合成的，有很大的富饶。再者，他家宝座上拴了的十个恶鬼，都属于个别的障碍，一个吃炕壁，一个吃铁碗，一个吃自己的肉，一个吃脓血，在别的恶鬼身上也不出现。他们的这个障碍就是食物一到手上就成了那样，这个就叫做食物障。这五个恶鬼的苦乐属于特别的一束报，属于个例，不是共同的。大家需要记住，这个公案非常殊胜，对于其中未是边线的法理分五层做思维。第一个呢，就是福业与福报；第二呢，就是恶业与恶报；第三呢，这是你的相分；第四呢，现善和恶；第五呢，法界因果律。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福业与福果。也就是说，首先大家要知道福业和福果的相似性，这样的因果的相似性。那么这个女人在那次佳节之时，她的内心是很好的，可以看到佳节前夕她准备了商庙的仪式，当时那个心很端正，很清净而有力量。那么到了第二天的节日生者赖的时候，她起了很好的清净的信心，用很恭敬的态度，恭恭敬敬地献上最好的食物，这是如法的行为。那么我们从因果律去观察时间、信心、如法的行为、上庙的供品、殊胜的对境等等，这些因缘合合起来，就出现了一耳尊者所见的如同女王一般的恶鬼的景象。那么他的福过有宫殿，有色身，有宝座等等，因为他当初起了很多很多善心，食品都是很好很好的，对境又具有大功德，了不起的一个圣者阿罗汉。那么当时他贡献的时候，行为也是很入法的，恭恭敬敬的献上去的，也是很入法的一个行为。那么出来的宫殿，无论是地面柱子房梁材料，还是这个光色等等，都超出了价值的范畴，是一座不可估量的宫殿，所以就叫做无量宫。这就是由过去在十天里面熏见的善业细细自然变现出来的，别的鬼享受不到的。再看他的色身，他的色身非常妙好，很庄严，比如眼睛、耳朵等等，非常好看，让人悦目。这就要看到他当初行善的状况，当时的形态、当时的行为都非常显妙，又是良辰佳节，不是风雨、迷雾等不好的节气之时，因此呢，元气上时间也渺，心态也渺，行为也渺，对境也渺，事物也渺。那这若干元气上的妙处合合起来，就显现出他的身体非常庄严，人一看就生欢喜。 再者，它的包作很大，是由金银等的刻钟包所成。哎，这是表示他的富贵。他在恶鬼界里面竟然有这样的五两宫，哎，表示他的住处很好。大家要明白，这一切一切都是呢由他自身特殊的副业现出来的。在恶鬼界里面属于富贵的身份，受用不缺的。这样就明白所谓副业现出富过的意思。哎，同样是资济的形式变现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副业与富过。那么下面讲第二，恶业与恶过。就是说解脱就要观察恶业和恶果，那四个为什么是决定性的预言，结果就那样给定了。那么首先看她的丈夫，她当时非常娇慢，也就是说我是婆罗门的众星，是非常高贵的一个众星，而且出现了前进的心。那萨满为什么不吃糠饼呢？他当时出现了自私前进的烦恼，预言也说出来了，为什么不吃糠饼呢？这样就在他的十天当中落下了恶业的种子，结果就按照那样去变，乃至这个恶业种子的功能没有孝敬之间，在他的十天里面会一直这样现，任何事物一到他的手上就变成了这个糠饼。那么再看儿子，既然他当时起了那样的恶心，又说出决定性的预言，为什么不吃铁碗？那好了，第二刹那已经在他的十天里面熏见了这个恶业的习气，又没有如理如法来忏悔孝敬，一旦成熟落到各位的时候，就在世当中这样变现，一直这么灵受。所以呢，什么东西一到他的手上就要感受吃铁碗的苦，一点不错，没有别的东西了。这就看到这两个恶鬼的别障，他们在若干百千万年里面一直这样受报，他们是特类的，所以呢可以称呼为糠毕恶鬼以及呢铁碗恶鬼。好，再看那两个女人，她们的这个贪心嫉心很大，一半的女人贪欲和嫉妒这两种烦恼比较重，所以呢女人多恶鬼的非常多。就像这个《正法莲祖经》里面讲的那些案例，本来丈夫答应布施，但他不布施给下列的，或者说王一等等。那么这两个女人度咒发誓，而且说得非常厉害，也就是说我是有因果关联的，我知道偷吃你的东西会堕恶趣，要偷你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肉，另一个说我为什么不喝浓酒。当时有恶贪，再加上自己说妄语，这个业造了以后，第二刹那就在他们的十天当中已经熏见了恶业的习气，这就是恶鬼的因为事。那么到了国位陈述的时候，由于当时一个说我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肉呢，一个说我为什么不喝浓血呢，那好了，就按照这样决定性的要变现出来，也就是说什么东西一到手上马上变现出自己的肉掉下去然后吃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东西一到他的手上马上就现成浓血，这两种恶鬼也是特障恶鬼，所以叫做湿肉恶鬼和脓血恶鬼。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二个恶业与恶果。那么下面再讲第三个，这是你的相分， 也就是说，这里还要进一步看到细的叶过相。我们看尊者的动作，尊者手里拿着尺的一给过去，在那些恶鬼们心前顿时就成了康笔、铁碗等等。哎，这就自胜了非常甚的卫星之线的规则。大家要知道，这里尊者是做真上院，那些恶鬼们自己十天里训的恶业习气作为根本因，那么结果一给过去，第二刹那顿时就出现了枯聚的相。这里要分清，那是两个事的相分，并不是身外境上谁有一个面包，尊者手上拿的面包传到恶鬼的手上，这个面包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糠，变成了一个铁碗，变成了自己的肉等等。哎，不是这样子。其实大家需要明白，就是两个相分，尊者心前现的是面包，一给过去作为真上缘，第二刹那在恶鬼们的心前就为是自现出来的康壁、铁碗等等的相。要看到，不是说身外一个四法实有的东西一到了那边就变了，而是这些恶鬼自身的识、自身的形式自然就现成了那样。这个就叫做顿成，这个功能很深。那个美女说呢，他们跟你要的时候一点点也不要给。为什么说一点点不能给呢？因为一到他们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以这个愿，他们心前就现出枯聚的相，绝对不可能现出面包的相。哎，尊者啊，最开始也没给，但是呢，他们是个鬼，很可怜，说给我吧，给我吧，都伸出手来了，可怜兮兮的。那么尊者他动了一下慈悲，还是要给，但是实际上根本给不过去，以他们的这个识，自会现出康比等等的相。这里一定要知道，不是面包直接传到他们的手上，面包摇身一变变成康币，二是他们自设的细气编出一个香氛来。哎，这个是能变所变，他们的细气就是能变的因，以尊者、给过去事物作为真上缘，所现起的所缘缘那就是康币等等。哎，这个境上本来没有面包的存在，就像这样就叫做卫士自现，以前临的细机现出来的全部都是这样的苦。他们当时起的虚狂心已经在十天里面落下了种子，为什么不吃康壁？为什么不吃铁碗？我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肉？我为什么不喝浓血？就像这样子，已经在十天里面建立了恶业的习气，所以呢，后面每当出现食物的时候，自会现出这样的苦聚，所以这个就叫做食无障。就像这样子，是给不过去的。那个美女恶鬼回来说：“难道你的慈悲比我大吗？比我强吗？”他也很想给啊。他知道这是自己过去的丈夫、儿子等等，但是呢，给不过去。要知道前后关系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给过去的动作叫做真上缘，第二刹那以他们的自识、自己的形式就现成那样的一个相，那个是恶鬼自己心前现的相。所以大家要知道，过去在因为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欺狂性很大很大，以那种浅淡性，总是要我好，不要他好，要我好，射不出去的那一份就叫做浅，不要他好，甚至别人好一点就眼红了，不愿意， 等等，这就是寂。然后说出的话就是其旷的，阴暗的分别特别特别多。因此呢，成了恶鬼后变现出来的就是好像现出一个好的相，其实一点也没有，反而呢成了受苦的聚。这就是所谓的梦也成书，所与梦种种境界皆颠倒，没有别的。这样我们就明白尊者这一份相和恶鬼们自己心前现的相完全是别别他体相续的缘故，一个是有福报是生者，另一个是由浅谈业生中而出现的恶鬼的报障，他的相分怎么能就是现出福报自现的，或者说心清净自现出来的东西呢？他们面前就是现出自己业识成熟现出来那个东西，而且正上愿已有他的根本因素的功能已成熟，一合合的时候呢，那当然自作自受的方式啊，过去怎么样造业，那很相似的出现，那就是吃这个糠饼啊，吃这个铁碗呐、啊，吃自己的肉啊，或者呢啊就喝脓血等等的相状，完全就是各自各的相分，没有身外之物，单独跟内在的中性的心是不挂钩的，没有一点点关系的，纯粹就是跟众生的身体、跟众生的习气、跟众生的心是分开的，单独的外在的一个所有的东西，谁看见谁拿到谁吃都是一样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万法唯识啊，都是呢自现的，都是呢习气功能一旦成熟的时候啊，就会现出这样的一个相分。这个相分都是呢别别的，所以呢尊者的这一块不算数，因为他们恶鬼自身的相分不是尊者那个眼前的这个相分，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相分，不是跟你相同的相分，是他的一个相分，也就是恶鬼他们自己的一个相分，就看得到受这样的过报的时候就是这个相分，没有别的。所以呢，这是你的相分，是各自各相分，这个相分呢跟各自的见分这个形式挂钩，这个形式那是别别相续，各自各的身心相续，那不可能错乱的。所以呢恶有恶报，那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相分不是单独身外有个东西，不是神者，不是这个恶鬼的习气自现，然后单独有个外在棉包一样的一个相分存在，然后甚至给过去他们直接拿到，拿到还是这个棉包的相，然后吃了特别好吃，特别满足，达到这么一个过报是不可能的，完全就是呢他的这个相分离不开他自相续的心识自现，离不开他自己的这个习气自现，只不过尊者成了一个真上缘，因为他给过去的缘故、是这个样子，其他根本的因或者说要感受的当然就是自作自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这是你的相分了。那么接下来讲第四，现善和恶，也就是说我们继续要看到那个大力恶鬼你之前做善的心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呢它会有大力量，然而呢后面暴露出来他对因果没有圣戒，为什么呢？因为他面对家里四个人的这样话，他受不了，受不了就起了一个恶念，也不是说他做了特别大的恶业，只是当他气得不得了的时候，心里这样说，你们这些人将来在哪里受报，愿我就生在那里，亲自看到。这个因果律啊，丝毫不会错乱，不会空耗。既然你起了这样的念头，那么心里已经这样定了，又没有把它如理如法的忏悔消除，那么以因果律就会陷到恶鬼界里面去。你既然是这么想，就这么让你实现。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有一些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不大。他在因果上没有得到圣戒，真是 得到圣洁，绝对不会这样想的，是这样子。所以呢，献上和阿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关键就是对因果没有达到永远不退转金刚般的圣洁。所以呢，他前面起了善，但是后面又起了恶的念头，然后呢，他的善根往这个方向回向，那样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果报，自然规律不会错乱，就按照如是因如是果如是的信愿，如是现前这样的果报，是这样子。好，接下来第五讲法解因果律。那么一次呢，大家要明白，关键要看到什么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现。我们从正面反面正反两方面观察，恰是有个实实在在实有堪忍的第十法四法，那不可能这样无碍的住持变现，怎么可能心里这么起了一个念，后面果然这么现呢？怎么可能把这五个形式一下子放在那一个地方去现呢？真是由于法界就是空的，一点色法没有，所以呢，什么都可以无碍的变现。也就是说，这几个是顿时可以在一个宫殿里面出现，宝座的四个脚上绑着四个为什么，恶鬼女亲自看到他们怎么样受报，为什么不吃糠饼呢？他拿到的什么东西全部都成糠饼，为什么不喝脓血呢？到他那里什么东西都是脓血等等。像这样要知道什么都可以变现出来，这个就叫做空不异色。在大圆经一般的大空心当中，什么印象都可以现出来，它是无碍的。就像这个《悲华经》所讲的，那么多他方世界的恶业住有气，为什么都可以设计在一个娑婆世界里来受报，或者呢，组成一个社会呢？就是由于法界是无碍的，而且是大空心的，没有偏多，在任何心轮相上面是平等的，是大空。因此呢，你这么想，他决定就会这么实现。要像这样懂得因果律的可畏，非常可怕，确确实实是这样的。说一句话，起个念头，做一个事，他深刻意的一切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有因果的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丝一毫都不会空耗，不会浪费，不会无因无缘消失掉的。那么想一下，这种公案一层一层分析下来，大家心里就很清楚了，的的确确就是这么一回事，完全就是为是变现的法理。所以说这个公案非常殊胜，不管是福业与福过，还是说恶业与恶过，全部都是各自的别别的相分现前的。而且这个恶鬼美女现善和恶，那么这些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一切的一切看一看，确确实实法界因果律，法界本性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可得，但是呢，因缘具足的话，什么都可以变现出来，是法界里面的一切的一切，在法界当中以清净的因果和不清净的因果，也就是说善业恶业，或者说有漏和无漏的业而变现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法界的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因果全都是这样变现出来的，什么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现。那这样才明白哦，佛讲的空不异色等等的含义，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子，不能说就空所以就没有一个过报，是千错万错的一个观念。空不异色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必须的相信这个法界因果规律是自然的，而且呢，就是空不异色的观念上就可以圣洁，因为啊，它的本性就是真空，是离一切细论，没有任何偏淡的，没有任何偏多的，没有任何一个形象的东西 偏多在某个空间时间上来现出来的，它的究竟自性那就是空的自性，单身的因缘居住那就是什么样的因就出现什么样的果，这个就是确确实实佛讲也好没有讲也好，我们众生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众生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它的自然规律就是这个样子，空的自性什么样的因缘具足就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法界先空不二不可思议的大自然的规律，什么也不是但是什么都可以现出来，就落到空不异色这么一个深深的道理，或者说从我们凡夫在迷眼当中来讲，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未识变现的一个法理，所以呢自作自受是非常极为成立的，不会错乱不会空耗，所以呢就是我们非常主动的非常自觉的完全身界的状态呢，不是给别人看的，不是表演的，不是给别人说大话吹来吹去，实际上确确实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不要在别人面前装作很像因果一样的，其实按出各自的心态各自的因必的行为上面去看的时候呢，完全违背因果，单打包天的天不怕地不怕因果不怕的状态，完全是一种邪见的状态，或者说一种烦恼贪执的状态，或者是非常自私的完全抗拒因果的规律的一个态度在心智，这就非常可怕，所以呢心心念念没有在因果正见上，那就是心心念念违背因果，跟尼库德勒的轨道完全就是背道而驰的一个状况，非常可怕，所以终身颠倒就在这个上面，所以呢颠倒梦想就特别多啊，的确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公案去想，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浅谈心啊嫉妒心啊，然后呢就是口里随便大胆的说很多大话发很多毒誓，那样是非常可怕的，确确实实没有如理如法的发露忏悔修这个金刚萨埵法门念百字明金刚萨埵心咒等等，没有如理如法居住始终对这里而忏悔得以清净，否则的话呢非常可怕，确实他的这个过报很严重，每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如果这些都是那句非法心是罪业的话呢，没有忏悔的话，每一个每刹那所作都有可怕的这个过报，就是想一下这个公案当中这五个恶鬼各自的各种的这种心态各种的语言各种的动作到底什么样，而且只是一次做供养或者是一次圆作圣者造的这个业，那一个是对圣者阿罗汉做供养，另外的呢都是呢对圣者诽谤，还有两个女的呢都是呢大妄语，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嫉妒心的等等浅贪心牵连性的状态，就这样说的，所以呢尤其是圆作这个女的大妄，尤其是圆作圣者诽谤，尤其呢生者方面亲自做贡献而且产生了清净的信心，但是呢对他的旁边人当时的恶念一起来，那就是起了什么样的冤，然后出现这样的过报，在法界当中想一下就这个一个公案上就很明白非常可怕，就那么短短的一个戒日前后两天，然后呢就是造下的业，在后面千千万万劫年当中，在恶鬼界里面出现这样别别的暴障，哇，这些一想真的在法界当中最可怕的最值得畏惧的就是因果，没有别的，所以呢大家要懂得因果律的可畏，这个是没有办法无因无缘消失掉的，既然造下了这个起了这个念头说了这样话做了这样的动作而造成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果报绝对会实现的，除非你在中间发露忏悔通过修正法有善的力量来对治掉，否则是百分之百承受这样的果报，要这样懂得因果律的问题，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现出来的，是缘起心空的一种规则。在佛以下，在地狱众生以上，十法界都离不开这个。从最不清净的杂染的相，乃至于最清净的大清净的相，全都是这个状况，离不开这个法界规律，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再接再厉，好好的学习这样的大前行的法门。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